Tempo de manhã, tá? Sem pelo menos每一天都经历他丰盛的恩典。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就是能特别的高兴。我今天要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说一句客套话，因为你过去的这个周二，我差点升天了，差点。当我回来以后，我就想，主给我的时间还没有用完，所以还要传道，还要来服侍他托付给我的教会。周二下午啊，周二下午，我现在我每天去打那个吊针治疗我的皮肤病，每天去打一瓶，因为我血糖高，所以呢。给我打的那个吊针，那个药呢是有葡萄糖的成分在里面。这个为了要平衡，要抵消这个葡萄糖，所以医生在给我开药的时候呢，他也给我开了胰岛素。这个胰岛素呢是要加到这个吊瓶里打，剂量是0.1个单位，0.1个毫升，就是胰岛素的差不多是。这个10个单位啊，10个单位。周二去打针的时候，那个医生给那个护士新来的，给他交代，要加0.1的胰岛素在里面。结果护士听错了，他给我加了1毫升，1毫升是多少个单位？1毫升是40个单位。结果就打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天天去打。所以我也很信任他，因为我从银川开过来的这个药呢，去大桥医院，去社区医院，去好几个医院，去那个正方基医院，去请他们给我打，他都不给我打，这个药都是我开的，所以呢不给打。我们小区里面那个诊所就不给打，所以我就找到这家呢，他们愿意给我打。愿意给我打，所以呢，我也很感谢他们。可是这一次呢，他一下子给我加了1毫升40个单位的胰岛素，打的时候没问题，打完了就回家吃饭。我坐在那个椅子上，冯老师给我准备饭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行，我告诉他，我说我现在出现低血糖了，浑身这个虚脱冒冷汗，心有点慌。整个人呢发热，我就立刻把桌子上的凡是甜的东西、能吃的东西，我就立刻糖水呀、啊，那个有蜂蜜水啊，我咕咚咕咚就赶快往里喝，喝连喝加吃，可是这个时候就不行了，就不行了，我就赶紧躺到沙发上，躺到沙发上，从7点钟躺到了10点钟。我约了一个维权律师，我们两个要通电话，约了10点，结果他打电话过来，把我给叫醒了。在这期间，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不是睡着了，睡着了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家荣美荣耀的动作我还是能够感知得到，可是那一刻，这2个多小时的时间，完全感知不到这些。后来想想，这个后怕不是因为怕过去，后怕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危险。后来我说给那个医生听，医生都吓得腿都发软，我说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因为那一刻完全没有意识。其实，按照医学说，这是一种严重的休克，休克2小时多。2个多小时，一般呢，休克要抢救，要插人中啊，扎人中啊，要去啊，要打一些抢救针。我呢，没有人给我打，冯老师他也不懂，他就认为我睡着了。我自己一开始我想说，我也是睡着了， 结果这个睡得很着，一般这种严重的休克，一睡就睡过去。可是我呢，没睡过去，因为我今天跟你们有约要来见你，感谢主。所以这次经历特别的提醒我，我常常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这个太累，心累，身心灵疲惫，憔悴，这个就想多休息休息。可是这一次没去，我就想，看来主还要使用我。如果他要不使用我了，正好一觉就这个升天了，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感谢神，感谢神，我没去，又来了，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接下来我想介绍一点我家里的我姐夫和我外甥，他们还没有醒过来。我姐夫醒过来不会说话，但是前一段时间呢，因为那个护工为了要锻炼他，他醒过来，他给他扶起来，靠着墙，摁着他。就那站了几分钟，结果本来的不错，表情都不错，结果站几分钟，我想可能是累坏了，真的站的再也不吭气，也不说话，也没表情了，所以需要请大家继续祷告。我外甥还没有一点意识，但是呢还没有醒过来，也请大家继续祷告，求神怜悯他们，能够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刚才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前面呢，我们一直在讲从第八章一直到第九章，我们也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状况。哥林多教会虽然是保罗建立的，可是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一段时间以后呢，保罗就离开了。离开哥林多以后，哥林多教会也因着爱主，因着渴慕真理，也接待了不同的服事的传道人，也接待了彼得，也接待了亚波罗，还有其他的传道人。所以哥林多教会从讲员上是丰富的，从真理上也是丰富的，但是因着这样的丰富，哥林多教会呢？也因此，在对接待和对这个教训他们的这些使徒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啊。那我们从整个哥林多教会的发展的历程里面，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感谢神对教会丰盛的恩典，因为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我特别相信有神最美的应许，有他最美的心愿。他接着哥林多教会的种种的情形，是为了要造就和提醒幕后的众教会，能够知道该怎样持守真理，怎样治理教会，以及怎样的在神的家里面忠心的做见证。所以主接着哥林多教会的这一切的境遇，也是为了牧养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又接着使徒保罗生命的见证，以及他在神家里面这种属灵的智慧，为我们在以后的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归可循。如果没有哥林多教会的这种种的状况，没有哥林多教会出现这些状况，没有保罗的这个靠着神的智慧来处理、来治理、归正他自己的教会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就缺少很多属灵真理和处理教会内部事务这些复杂的事情的参照。 所以，我们为哥林多教会感恩。我们同时，我们也借着哥林多教会提醒我们今天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们，我们该怎样谨慎的在神的家里面持守真理，敬虔度日。所以，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啊，我们前面几章也提到了，教会出现各种分门别类、拉帮结派的这些事情，又出现了对使徒轻看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他们轻看使徒、轻看保罗，有的是要么就高看，要么就轻看。所以呢，在第九章里面呢，就反映出了一些轻看或者是高看的具体的表现。那哥林多这个第九章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保罗的分数中间呢，就让我们再一次的知道他们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对保罗对使徒的这种质疑和轻视，以至于带来了教会中的灾难。那为此，保罗就特别的提出来对哥林多教会，进行一个是他自己使徒身份的一个分辨、一个辩论、一个证明；第二个呢是他讲到使徒在教会中应该享有怎样的地位和享有怎样的权利和权柄，所以保罗在整个第九章中间呢，是这样为他自己的服侍，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这个托付，以及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忠心，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今天呢，我们从我们今天所读的一章九章的1节到15节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是关于哥林多信徒是保罗使徒的明证，哥林多的信徒就是保罗使徒的明证。1节到2节，第二段呢是讲到使徒保罗论使徒和他自己当享有教会供应的权柄，他享有这样的权柄。最后呢是讲到了他没有用尽这样的权柄，虽然他享有这个权柄，但是他没有用尽这个权柄。他之所以为什么没有用尽，接下来呢我们会一一的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所以呢，这个在分享之前，我们再一次的来求主将他自己的话语解开，来教导我们，使我们从他的话语中，我们也得到光照，并且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所处的光景，以及我们接下来我们因着他的话语，我们该怎样的来归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更加健康，使我们的弟兄姊妹更加健康，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末后的时代荣耀他的名。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主，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主啊，你围着幕后的教会，你围着你自己的仆人和使女，使我们能够知道该怎样的在主你的家中忠心的侍奉你，忠心的见证你，围着主你自己的荣耀，你就预备了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因着人的软弱，因着人的有限，以至于教会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然而主，你已经为你的教会预备了你的仆人，你自己的使徒保罗。接着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教导和警戒，使我们也能够明白，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又该怎样按照你的真理来治理你的教会，来尽我们在主你面前当尽的责任和本分。主啊，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知道怎样在你的家中做一个健康的成员、健康的圣徒，荣耀归于你。谢谢主，也好使我们接着我们个人的健康、对真理认知的健康，能够建立合乎主你心意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谢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是哥林多的信徒，就是保罗做使徒的名证。经文是这样告诉我们，第一节、第二节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不是自由的吗？这是保罗用一个反问的语句来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探讨他自己的身份。说我不是自由的吗？这里面讲到保罗讲到开口就讲，有人说，哎，这个第九章跟前面的之前的经文好像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转折，他突然的好像有点突兀，突然就讲我不是自由的吗？前面讲到这个祭偶像的物啊，讲到婚姻啊，讲到分门别类啊，讲到这些等等等等，现在突然保罗就说，好像跟这前后有一点没有什么关联。实际上呢，这里是有关联的。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身份，说我不是自由的吗？这里讲到的自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自由是说自己跟一切的圣徒，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众圣徒享有同样属灵的权柄和属灵的地位。自己在基督里面是有这样的权柄，是应该享有神所赋予的一个作为一个圣徒、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所以呢，他跟其他所有的圣徒，跟彼得呀、跟亚波罗啊、跟其他的这个所有在哥林多教会服侍的使徒们和圣徒们是一样的，在基督里面是平等的。所以，当保罗讲到这里面的自由，他是指着自己在教会中应该享有的教会的关爱和教会对他的尊重。那我不是自由的吗？我意思说我跟其他人不一样吗？我比其他人低等吗？没有，他说我是自由的。自由是应该有这个权利的，所以他第二个方面讲到自由呢，其实特别的讲到自己在神面前，神使用他，差派他，使他能够因着神的差派，因着神的差遣，因着神的托付，以至于他走上了一条与世人迥然不同的路。他围着福音献上自己的一生。我们知道，从保罗的侍奉中，让我们明白保罗上面有没有领导，有没有？他的领导是谁？是神。有没有一个这个 CEO 来指挥保罗？
有。
还是神，神在哪里？
存在。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保罗是没有的。保罗自从蒙召以后，在安提阿教会被差派出来以后，所有的事工都是自己负责。 安家教会差派他们出去。那个时候，按照那个时候的文化，按照那时候的政治和经济，安家教会对保罗的支持在哪里呢？就是祷告。而保罗在外面的事工，他要凭着什么？他的生活靠什么？靠自己，双手支搭帐篷，供应自己，也供应其他的人，是不是？跟他同行的人。保罗的事工开展，没有任何人指挥他，而是他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寻求、祷告和神在他心中的托付，和他自己对神的爱，和自己在神面前对教会、对灵魂的负担。所以他的工作没有任何人可以督导他，没有人任何督理他。他完全是因着爱神和向神负责的缘故，所以他忠心的侍奉，热心的侍奉，为了侍奉，为了教会，为了灵魂，为了福音，不遗余力，甚至于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上。这是一个有使命，这是一个有托付之使徒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生命的见证。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一定要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他要向神负责，而不是处处等着有一个老板来指挥我。或者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童工，有一次我们在开年会的时候，一些童工就说我没有方向，不知道做什么好。后来这种话不止一个人说。几个人都说，几个人都是教会的全职传道人，居然能够说出来，我不知道做什么，我是很迷茫。有的人说我很迷茫，我就说，你们是被谁呼召的？你们不是神的仆人吗？你们如果是神的仆人，为什么要等着别人？或者等着牧师来告诉你做一二三，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应该知道，因为自己心里的那个负担，因着对教会的看顾，是知道教会需要什么，是知道弟兄姊妹需要什么，是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的。你说你的迷茫，耶稣不是你的主吗？你不是在祷告吗？所以说这种话呢，我想是没有呼召的人，也没有奉献的人，是一个。不知道在神家里面该怎样忠心侍奉的人，这是一种不公的心态。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所以他的自由，为了主的缘故，他变成了不自由。年轻的时候，这个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主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还问彼得说。你要怎样怎样？你爱我们，一连问到最后，有一节经文说，你年轻的时候可以自由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有人要把你的手啊捆上，带着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对不对？这里就讲。当年彼得，主耶稣也是这样告诉他说：“你到年老的时候，到年老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蒙召以后，是要有圣灵引导你，要去圣灵所差派你的地方，而不是你天马行空，你想去哪就去哪。这里面就是为了主的缘故，自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一边说自己享有圣徒的权柄，同时呢，他也介绍了自己为福音的缘故，能够将自己的生命摆上，把自己献给主，好使自己一个顺服主的缘故，就放弃了个人以为的权利和自由。所以，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事实上，他告诉我们， 他其实是一个门主差遣和门主使用的人，所以他说我不是使徒吗？接下来就更进一步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就是告诉这个使徒，我是奉差遣的人，是奉差遣者，奉谁的差遣？奉主的差遣，主差遣你。你就知道该怎样做事。你是门主呼召的人，主呼召你就，你就知道主在你身上，他呼召你的托付在哪里。所以，一个使徒，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是一个被神差遣的人，他从他内到外都活出了这个被差遣的生命。里面的负担由外面的行动证明你里面的负担，你对灵魂的爱，你对教会的负担，你会表现出来。你不会在家里面闲着睡觉，因为你里面是有一团燃烧的火，你不能够自尽。所以，讲到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永远不会迷茫。一个侍奉神的人永远不会失焦，不会失去自己的方向，不知道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要等着别人来指挥，等着别人来指挥，这说明自己不是神呼召的。所以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进一步的他讲到哦，他是讲到用他的自由和被差遣来证明自己是使徒，我是被差遣的，我之所以能够。放下我的自由。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保罗说这话是因为他怎么样？是因为他曾经在加马利些的门下，他自己是在属世的生活中大有前途。完了以后，因着大马士路上的呼召，使他将自己的前途，将他自己在世俗上的那个飞黄腾达的机会怎么样？放弃了。有人说，我们是为了你，我们要做什么？你这个需要考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哈，保罗这里面首先讲到他自己的自由，从自己的自由讲到自己奉差遣做使徒。下面就讲，我不是见过耶稣吗？作为使徒的一个重要的证据，作为使徒的一个重要证据。是见过耶稣，亲眼见过耶稣。保罗虽然不是12个使徒和那70个人中间的一员，在耶稣升天前，保罗确实没有见过耶稣，但是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保罗虽然没有在肉体的时候见过耶稣。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见到的是一位复活的耶稣，所以他也是见过耶稣的人，而且是亲眼见过耶稣的人。所以，见过耶稣正是他使徒的名称。保罗特别在这里面哈，他说：“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保罗说：“见过主耶稣，见过主耶稣，可见得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哥林多教会对保罗自己是提出了的一些使徒的质疑。有人认为保罗可能是因为保罗可能是因为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不是12个使徒之内的，也不是70个人之内的人。”所以保罗使徒的身份是值得质疑的，保罗就因此在这个地方提到说，我是见过耶稣的，是亲眼在大马士的路上见过耶稣的。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说我们是见过耶稣的，但是我们今天的见过的耶稣是心灵里面，耶稣跟保罗的。在跟保罗之间的关系是保罗 这个见到向他显现的那位复活的耶稣，跟当年耶稣复活向其他众圣徒显现一样。所以保罗是见过耶稣的。那同时在这里面，保罗特别提到了他。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通常能够读出来，保罗他的习惯称耶稣的时候，他要加上基督、基督耶稣或者是耶稣基督，通常都是这样，单独的把耶稣这个名称拿出来是很少。可是在这里，保罗就讲到了，耶稣只是讲到耶稣这个名。他没有加上这个基督，也没有在他的名字后面冠以基督，这说明保罗在此刻他特别强调基督的耶稣的人性，因为讲到耶稣的时候是指的耶稣肉体他的人性方面，讲到基督的时候呢，是他的侧重在基督的神性方面。保罗这个时候他讲到耶稣。提到他的人性，他在强调基督的人性。事实上，他要给我们带出的一个信息，因为基督的人性是常常能够体恤到我们所有在他里面圣，在他里面神儿女的软弱，因为神是体恤我们软弱的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我是见过耶稣的。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一个是保罗讲到他的身份，一个是他见过耶稣。第二个说你们，这个你们是指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工吗？意思是说，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在保罗来哥林多之前。哥林多有没有教会？没有教会，不仅没有教会，有没有那么多的信徒？也没有。所以你不可否认的，今天的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圣徒，有那么多蒙召的弟兄姊妹们，是因着保罗当年来到了哥林多，建立了基督的教会，并且借着这个教会。又再次的吸引了那么多人在这些教会里被牧养，同时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说：“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因为保罗的到来，所以使那些蒙召的人被吸引，来到教会被牧养。被教导，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存在就证明了使徒保罗他自己的事工，就证明了使徒保罗在曾经围着哥林多的这一群灵魂，围着哥林多教会他的付出和他的侍奉，所以哥林多教会。就是自己做使徒的名证，因为保罗的到来，保罗被差遣而来，所以才有哥林多教会。如果没有保罗，也许神可能借着其他的人也有可能建立教会，但是却不是今天状况下的哥林多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啊，保罗借着这些自己的事工。觉得众弟兄姊妹，觉着那些甚至于质疑他的人，你们是怎么信耶稣的？你们是从哪来的？你们当初听福音的时候，之前你们在哪里？你们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吗？之前是不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是，因为之前在保罗来之前，你还在怎么样？基督的恩典和福音之外。所以，因着保罗的到来，你今天成为哥林多教会，你成为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你成为哥林多教会的中间的圣徒。因此，你今天的属灵的状况与使徒保罗的服事和他的奉献和他的被差遣是分不开的。你不能够否认，在你的身上有 使徒保罗工作的痕迹。你不能够否认，在你的身上有保罗服侍的见证。所以接下来保罗，假若在别人，保罗进一步的说，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我不是被差遣，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无论你是属亚波罗的，无论你是属基法的，无论你是属基督的，你其实你都有保罗侍奉的印证。虽然我想哥林多教会当保罗建立以后，当保罗离开了一段时间，有一些人可能是在保罗离开以后又信主的，也有可能。但是，虽然你是在保罗离开以后信了主的，但是哥林多教会的根基，哥林多教会的基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仍然是从保罗的侍奉开始。所以你说你跟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仍然有间接的关系。所以你仍然是保罗侍奉果效的延续、延伸，你仍然是在接受使徒保罗的侍奉。有的人说，那我们跟保罗不是保罗给我传的福音，是的，不是保罗给你传的福音。但是保罗建立的哥林多教会，你在哥林多教会接受牧养，你跟保罗的侍奉是分开的。你不能够否认保罗建立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历史，这个历史的事实，你无论直接或者间接的，你都与保罗有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这个印证让过去那个印上了印，印上了印，更改不了的。否认不了的，但是如果你要说硬要否认，那是你的事情。但是这个印记你是永远没有办法抹去的。所以保罗讲到哥林多的信徒，就是他作为使徒的印证，并不是说保罗因为没有跟随过耶稣，因为没有亲自跟随复活升天之前的耶稣。他就不是使徒，他被差遣是神特殊的差遣，他被呼召是神特殊的呼召，他对耶稣的看见是特殊的看见，是要比一般所谓的那些门高的人更要优越，证明保罗使徒的身份。所以，哥林多教会当时对保罗身份的质疑，保罗不是使徒，认为保罗的使徒身份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这样呢？其实，归根结底是他们对真理不够明白，是他们对于神怎样使用他的仆人在各地所显明的事工。显明出来的这个真理，教导出来的真理是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只知道一些表面的哦，以为只有一些特殊的那些人经历耶稣，他们的工作才能够被称为是使徒。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就讲到了，我是被差遣的，我是曾经自由的。我有这样的权柄，但是为了福音，为了主的托付，我放弃了自由，来到了哥林多。我不是无缘无故的，是主耶稣的差派和使用。阿门。所以，当保罗讲到这些，那保罗做工的果效，一个真正侍奉的人，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将来我们要升天的时候，讲到了人要去主那里面，他又讲到做工的果效要随着他，是不是？所以，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的做工的果效是什么呢？做工的果效就是教会，做工的果效就是教会，就是教会中的众生，这就是我。 我们的国家。所以保罗讲到这里，自己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这是这个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方面。接下来，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质疑，是因为保罗他自己个人有一个特别的负担，特别的负担是什么呢？是不累着教会，不给教会增加负担，以至于他在哥林多教会没有接受教会对他的供养，没有接受教会的供养，这本来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作为使徒，作为神的仆人，理所当然的应该接受教会的供养，但是保罗却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的供养。因为保罗一直以来没有接受过哥林多教会对他的供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拿哥林多教会的工资，没有拿哥林多教会的生活费。这件事情呢，反而成为哥林多教会信徒质疑保罗是使徒的一个理由。本来这不是个理由的，却成为他们的理由。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再进一步的来讲啊，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盘问他的哪些人？盘问他呢？就那些质疑他的，你不是使徒，你凭什么在我们中间？你不是使徒，你怎么样就你又没有跟随过耶稣，你又没有看见过耶稣你曾经是逼迫教会的，你怎么能够是使徒呢？所以呢，那些人呢，对保罗身份进行盘问，对保罗的身份进行质疑。所以保罗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可见得在教会中间，这些盘问保罗的人是教会内部的还是教会外面的人？
对，
内部。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教会中间的内耗，教会中间的内耗，因着不明白真理，所以就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教会的这种内耗，质疑，质疑保罗的权柄，质疑保罗的身份，质疑保罗的地位。在历史上，所有教会，那些失败的教会，那些不健康的教会，都是教会内部不合一。内部不合一呢，就是常常质疑来信，你质疑我，我质疑你，甚至于我们在这里看到使徒保罗那么样的忠心爱神的仆人也被盘问。你知道当你被盘问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保罗内心里面是多么的煎熬。本来这一群应该是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现在呢，这些人因为不认识，因为不了解保罗的历史，不了解保罗的侍奉，所以就开始对保罗质疑了，怀疑他的权柄，怀疑他的权威，你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一个作为一个属灵的长辈，被这些属灵的后辈年轻人，不能说是年轻人，至少在基督真理和生命上比较幼稚的人被人家盘问的时候，对于保罗来说是多么的煎熬。怀疑你这，怀疑你，你说这个，他怀疑你，怀疑他，怀疑你的动机，怀疑你的身份，怀疑你一切。这个时候对于保罗来说是特别煎熬的。但是我从这里面我就想，保罗在被质疑的时候，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怎么来面对这些质疑他的人？是解释还是不解释？是回答还是不回答？但是保罗回答了，回答了不是因为保罗的软弱，是因为他要给教会在事工上要给他有规正，对侍奉他们在曾经教导他们的圣徒，要围着教会健康的发展要给他们规正。所以保罗的分辨，保罗的回答，保罗的解释，并不是基于为了他自己， 他不需要哥林多教会供应他，他照样能生活，是不是？可是他证明了以后，会不会让哥林多教会供应他呢？也没有。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在哪里没有，但是哥林多教会呢，对保罗的亏欠这件事上呢，就记录了圣经。那我们看到保罗说，对于那些盘问我的，我就是这样分数的，就是指的前面的这个两节经文。接下来，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保罗接下来就讲到的权柄，权柄具体到生活，从权柄具体到生活，生活的表现就是吃和喝。一个传福音的人，一个侍奉神的人，要靠福音吃喝。靠福音吃喝的意思是什么？传福音建立的教会，教会就有责任供应那传福音之人吃喝生活的需用。这是一种在属灵上眷顾了你，教导了你，从生活上教会就应该供应那些在属灵上教导我们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意思是说，保罗在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他也有这样的权柄，在哥林多教会接受教会对他的支持，教会对他的供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接下来我们解释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第一个权柄是福音吃喝，第二个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使徒们当时他们都有家室，他们的妻子都是信主的姐妹。那可是保罗呢，因为他后期蒙召以后他是单身，他没有娶信主的姐妹，就一直在单身侍奉，因着自己的单身却又成了教会对他的旨意。你不是使徒，你怎么不像基法一样娶一个姊妹？你也不像其他的马太一样娶一个姊妹呢？你没有姊妹在你的身边，你这个单独，你一个人独行侠，独行天下。所以呢，这是一种生活上的一些个人的领受，但是呢，却成为教会对他权柄的旨意。人家单身你就不要供养了吗？人家单身对你的教导你就不听了吗？人家单身来到你的面前建立的教会，你就因为单身就否认人家的服事了吗？所以保罗说，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当保罗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笑话，这是一个笑话。可见的哥林多教会当时生命是何等的怎么样幼稚，这是一种幼稚。人家没有娶妻也成为你攻击的把柄。当然我们后期在读经的时候，这个保罗在他的分辨里面也讲到了啊，其实我其貌不扬，言语粗俗啊。保罗为什么会提到自己其貌不扬呢？为什么讲到自己的言语粗俗呢？是因为有人攻击保罗说，你看这个人长得，如果是神呼召的，应该长得很帅，是不是？这个不能够像谁，是不是？不能够像刘德华，至少应该长得像邓紫棋一样吧，帅帅的，是不是？可是保罗在这里面就讲到啊，保罗就讲到了啊，这个我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但是自己仍然是神的仆人。阿门。所以说，难道我们没有这个权柄吗？没有权柄跟他其他的使徒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这里面有讲出来一个单身汉，巴拿巴也是个单身的啊，没有权柄不做工吗？啊，不是啊，没有权柄不做工。巴拿巴不知道有没有妻子，应该是有的啊，但是他唯独我和巴拿巴不能做工。我跟巴拿巴，巴拿巴是什么？ 巴拿巴有没有见过耶稣？啊，巴拿巴应该是见过耶稣的，是不是？但是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但是巴拿巴应该是那个70人中间的一个，所以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利做不做工吗？有水，接下来就讲了啊，前面一个是靠福音养生，第二个是取主内的姐妹为妻，这是两个权利。接下来就讲有水当兵自备粮饷呢，保罗举了一个是当兵。有水栽种葡萄园啊，不吃园中的果子呢？讲了第二个，有水牧羊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一连讲了三个，一个是当兵的，当兵的出去打仗，是自备粮饷的呢，还是拿军饷的？当兵历史上都是要拿军饷，所以既然当兵。这个从部队就应该支配他的军饷，就应该支配他的军饷。所以保罗作为基督的精兵，他应该享受军饷。如果是当兵，他应该享受这个军饷。如果他是栽种葡萄园的，谁栽种葡萄园不吃葡萄园里的水果？我们只是为了栽，不吃，不享受。这个水果园里面的水果吗？所以不吃葡萄吗？接下来又说，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所以这三种形态的工作，无论是当兵的，无论是这个栽种葡萄园的，还是牧羊羊群的牧人，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都是理所当然的。那么前面讲到，唯独我和这个不能够像其他的弟兄们一样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这个基法是一同往来，是不是？在带着妻子一同往来，可见得这里面又讲到教会的供应、教会的支持。请问，在教会接待基法、接待弟兄们的时候，接待没有接待他们的妻子？只管基法吃饭，不管他的妻子吃饭吗？给基法路费，给不给他妻子路费？这里其实讲到教会供应传道人，他不是供应一个人，他是要供应的一家人。教会在考虑给传道人薪资的时候，他不是考虑这一个人应该拿多少钱。对社会上，你在我们单位工作，我们单位的定的工资就是这样。我们在定一个传道人薪资的时候，他要考虑他整个家庭的开销，而不是指你，因为你在我们单位工作，我们工作是一年200块，你就200块就够了。这是社会上的。薪资待遇，教会不是薪资，教会供应传道人是理所当然的。你接待传道人，作为你们的传道，你就要考虑他全家，不仅考虑他的妻子，你还要考虑他的孩子。你不仅考虑他孩子的生活，你还要考虑他孩子的教育，因为你不能够让他饿着肚子去传道。这个愁眉苦脸的考虑下一顿，我今天来到教会讲到中午管我一个盒饭，但是我妻子在家里面怎么办？所以教会是要彰显神的祝福和恩典，所以就讲到妻子，讲到传道人的妻子，他就讲到了一个家庭的供应，讲到了这些传道人，他在作为。工人作为当兵的应该享受军饷，作为栽种葡萄园的应该享受葡萄园的成果，作为牧羊牛羊的应该享受牛羊给他带来的丰收和喜悦。教会要供应这些传道人，所以保罗说：“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呢？”保罗进一步说。 我说的话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就如摩西的律法记得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一个是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就是说它一边踹骨，它一边是可以吃它所踹的那个骨。踹麦子，它吃麦子；踹水稻，它吃水稻。踹大豆，它吃大豆；踹玉米，它吃玉米。你踹啥，让它踹啥，它就吃啥。所以牛在踹骨的时候，没有人拢住它的嘴。请问，它踹骨的时候吃了，收工的时候要不要喂？
要。
你能不能说，老牛啊，你刚才踹骨的时候，你不断的吃，现在回来了，不喂你了，因为你吃过了。可以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你该喂它的，一定要好好的喂。在它工作的时候，它踹骨的时候，它吃了谷场的谷物，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讲到了牛踹骨啊，牛踹骨。接下来更进一步的说，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的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的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所以无论是耕种，无论是打场，耕种的时候他存着指望，在耕种的时候呢，他没有可吃的，他拉犁，那田都还没有种下去，他要拉犁。他该不吃的时候他不吃，他也要干。那有吃的时候呢？他在干的同时呢，他也能够吃到，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些侍奉的这些仆人，像牛一样忠心的服侍，他应该得到相应的供应。我们十一节说，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接下来保罗就说到自己，讲了这些比喻以后呢，就讲到自己。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粪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把属灵的真理教导弟兄姊妹，从弟兄姊妹得到一些肉体的粮食、肉体的供应、肉体的一些支持，这算大事吗？请问属灵的供应和肉体的供应哪个更重要？属灵的是我们永恒的生命，接着他们来牧养，使我们的生命丰盛。所以我们在肉身上、在物质上支持那些牧养我们的传道人是理所当然的。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其他的人都有这个权柄啊，保罗就讲到，无论是基法，无论是其他的人都有这个权柄，何况我们呢？保罗就把自己的团队也列出来了，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得到你们的供应，并不是我们不配，并不是我们没有这个权柄，而是因为我们在这权柄上，我们没有像其他的神的仆人一样，我们用尽这份恩典。所以讲到这里，保罗就讲到，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服侍的，应该享有教会的供养。这不是特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教会一定要有一个观念，教会要有这样的认知：属灵上被牧养，就应该在物质上供养那些在属灵上牧养我们的仆人和使女。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有这样的观念或者这种交换，因为你牧养了我，所以呢，我就给你交换。教会对传道人不能够有雇工的心态，传道人因为你从我们教会拿到供应了，就好像是我们的雇工一样，我们就是你的老板。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奉献是奉献给神的。纵然你有特别的感动，在人的身上做一件或者是两件， 但是你仍然会在父的面前蒙纪念，父在暗中查看，他必然要纪念你。也就是说，你这个在神的仆人服侍你的时候，你对他有个别的关爱，那也是你在神面前蒙恩的机会。这是神的儿女应该看到的。那我们知道，在旧约，我们为什么这么看呢？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他们收割的时候，这个麦田地头都不要收干净，都要留一份，都要留一些。他留给谁的呢？留给穷人和飞鸟，是不是？留给飞鸟吃的，让那个飞鸟也留着。这一切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眷顾那些穷人和飞鸟。其实这个做法，你的这种慷慨，其实更是彰显你从神领受的丰富和你在神面前的感恩。你有一个怜悯，有一个感恩的心，你会觉得我给飞鸟吃，让飞鸟来谢谢你吗？让那些穷人来谢谢你吗？不是，其实这是你自己在神面前，生命成熟以后的一个感恩的表现。因此，你如果个别的去眷顾了身边供养你的属灵食物的传道人，那也是你感恩的行动，这是神所喜悦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保罗没有用尽这样的权柄，没有用尽这样的权柄。保罗说：“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没有用过这权柄，并不表明他没有用，他没有用这个权柄。你不能够把他没有用的权柄看成理所当然的。所以，一个保罗，我们也知道，在他的传道生涯中，有一间教会经常去供应他。还记得不记得是哪一间教会？”比如说，还有呢？到底是哪一个？菲律宾教会。保罗在传道离开菲律宾以后，菲律宾教会人为了保罗的事工，经常会打发人去送钱和物给保罗。按说保罗并没有继续的来服侍菲律宾教会。那菲律宾教会做这件事情合适不合适？合适，应该不应该？因为这是一种国度的胸怀。就像我们教会、我们学校，我每年都会从外面募款十几万，甚至有一年募款了四十万，我们最困难的募款了四十万。其他的教会给我们，为什么会给我们？人家拿着自己的钱花不好吗？为啥给你们呢？是因为人家有基督里面的爱心，有基督里面的胸怀，有基督的恩典接在他们当中。因为人家有，所以我们教会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管理，但是我们教会要有属灵的眼光，这样我们的教会才会兴旺。如果我们在一些事上我们特别的这个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托付的话，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狭隘的、自私的，就见证不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啊，这个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倒凡是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保罗这里说的有基督的福音，因为教会不成熟的时候，对传道人有一种偏见， 这种偏见呢，来源于当年犹太教的一个宗教领袖，个个都享受犹太人是奉献祭物带来的优越，所以呢，那些祭司、那些宗教领袖们特别的这个奢侈，以至于呢，犹太人对他们的这个外邦人，犹太人觉得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外邦人对此就特别的理解，觉得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就是骑在犹太人头上的那一群剥削阶级。文革的时候，中国也有一句话，把那些牧师都关进大牢以后，他们提出来有一句话，我认为老牧师经常跟我说，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我已经信主了，说传道靠义务，传道是尽义务的，生活靠劳动。你传道可以，你要尽义务，在教会中不能够得到功利。你要生活，你就要自己去上班去干活。这个说法呢，好像一度成为中国的一个名言，传道尽义务。所以中国教会不健康啊，从这些话导致了80年代以后的所有的家庭教会，所有的家庭教会都有一个误区，很多的传道人生的老仆人，知道吧？他们在教会中一分钱都不拿，为什么呢？这就是传道靠义务，要尽义务，这个生活靠劳动，所以不能拿到在教会中拿教会支持的薪水的时候呢，就是不属灵，要不属灵。我认得一些南洋的社旗的几个老弟兄，这个有一次我在给他们分享，他们就觉得，哎，你说的这些话，要是在我们那里都可以撵出教会，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传道谁都不能够出去。我说那你们当初传道怎么样呢？如果一旦传道要出去学习或者出去传道，哪里去讲道？他们怎么办？就跟这家老板商量着，家里有卖麦子的钱、卖豆子的钱、卖鸡蛋的钱，然后就做自己的盘缠，然后就出门了，这样过的。但是后期呢？我说后期，80年代到90年代，后来2000年以后，我说你们怎么办？他们现在走不动了，为啥走不动？经济压力太大，出去传道想，但是呢没钱，觉得拿钱的。我说我是靠福音养生的，教会是给我留后路的。他们一听，千万不能说，千万不能说。啊，我说我是感恩，但是好多人不能够，所以教会不健康，是一个认知的不健康。圣经明明说的这么多，牛在场上踹狗是不能够笼住他的嘴。不仅不能够拢住他的嘴，你在他回去的时候还要供应他，因为社会上做任何的工作都是有收入的。那为什么传道人在教会的服侍不能被供养呢？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我没有用尽，是一免得福音被阻碍。"因为当时传福音，一些人对犹太教的误解，以至于用在了基督教，所以呢就觉得这些传道人呢都是这个不劳而获。请问他教导，他传道，他研读圣经，他给大家传讲真理，是不是叫做不劳而获？他有没有劳？有劳，只是侍奉工作的处境不一样。所以接下来保罗说，为了福音不被阻隔，就是免得那些人继续的拿着这些道理来攻击我们。你们岂不知道？你们岂不知，盛世为盛世劳碌，就吃殿中的祭物吗？伺候圣坛的，就分领坛上的食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保罗在这里说，在圣殿里是在旧约圣殿里面服侍的祭司，我们知道祭司，在旧约12个支派中，有一个支派是专门侍奉神的，这个支派叫什么支派？立位人。立位人专门侍奉神，所以当他们进迦南以后，占领迦南以后，立位人有没有产业？有没有一块地是属立位人的？ 没有，第一位人是没有地，是没有产业的。那么另一位人是专门这个在旧约，专门在圣殿中服侍，按照班次在那里服侍。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命定以色列选民，每家都要，每个人都要尽上一个本分，献上十分之一。献上十分之一，圣经里面讲这是当纳的，这是当纳的，当纳的要归给立位人，是给立位人生活的。那有人说，那立位人怪好的，他不用干活，到时候大家都奉献十分之一就给他们了。他也很好，是的。假如说我这样说，有时候我在想，如果立位人能够拿到十分之一，这个其实他拿到十分之一的时候，以色列12个支派有11个支派奉献，有1个支派不奉献，是不是？立位人拿到的是十分之几啊？11份，是比普通的犹太人怎么样？多一份。如果11个人每人赚100块，拿出10块钱给一个立位人的话，立位人拿到的时候是多少钱？对，他拿100一，其他所有奉献的人拿着多少？他赚了100块，他拿出10块钱奉献，他奉献完了10块钱，他还是多少了？立位人多少？是101。立位人是不是比普通的犹太人高多？立位人也要拿出来十分之一，11，他拿出来，他也要拿出来11块奉献，但是他收入的是多少？110，拿出11，他还是多少？哎，数学老师你搞好，看110减掉11是多少？
99，
一百。一十啊，他比其他犹太人多几块，多几块，是不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安排呢？他要让人羡慕侍奉神的人，这是神赋予侍奉神当享有的荣耀。知道吗？所以你不要眼红，立位人比你多啊，哦！我给他了，然后这个你给他，你不是给他的，你是在神面前应尽的责任。他也不是从你拿的，他是从神领受的。阿门。所以你千万别觉得这些传道人是我养着他的哈，你不是纳税人。所以传道人，你不是养传道人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互相得到所应该得到的恩典，阿门。所以信徒不是养传道人的人，不是我们纳税人，跟政府不一样。我有一次跟政府在一个对话中，你们都是我们纳税人养着的，啊，没有纳税人的税，你们这些人喝西北风都没有地方喝，因为站不下。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是神给立位人，给侍奉神的尊荣。那么立位人有一份，那祭司，圣经里面讲到侍奉神在圣殿中供职的祭司，在圣殿中供职的祭司，他除了拿十分之一以外，他还要拿什么？献祭的祭肉，无论是素祭，无论是赎罪祭、赎献祭，那个剩下的那个祭肉，那个牛的胸，牛的举摇祭的腿，你知道他献完祭的这个腿，这个胸肉，你知道这个胸肉有多少吗？他这个胸肉，一个牛，这个胸肉最少也有几十斤，是不是？还要给他一个牛腿，所以立位人要拿十分之一，祭司要拿的是什么？更多，十分之一以外，他更多，胸肉归他，腿归他。不仅胸肉归他，腿归他，连献祭的那个牲畜的皮也归献祭的祭司。 不然的话，这个不是要为传道人辩护啊，我们要归正。留着大家，我们来查考一段经文来，《旧约利未记》，利未记第七章，第七章。像我们第六章我们也看，六章第八节啊，六章八节九节我们来读一下啊，六章八节九节我们来读。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从晚上到明亮，坛子的火要常常烧着。好，这里面讲，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谁来烧？祭司。所以祭司有没有去下地干活？他有没有去赚钱？他的工作是什么？烧着。所以，长长的烧的就必须要有人长长的在那看着，没火了就给他加柴，没火了就不断的在那个坛上去烧，使坛上的火不灭，这是祭司的工作。所以我们说祭司有没有做工？是有做工。那如果他天天在那烧，没有人供应他，请问这个祭司能烧几晚上？他烧到最后，他把自己给烧了，饿死了。坛上的火灭不灭？就灭了。如果把祭司饿死了，坛上的火灭不灭？坛上的火一旦灭，以色列人怎么样？就会受上帝的惩罚。所以，我们再读第七章哈，第七章，我们看第七章的第几节？第七节啊，第七节。第七节我们来读了，七节，我们读到最后吧，读到第八节，七节第八节，来，我们读，来，预备起。
现在是天主
好，第九节我们也读来。好，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献祭的那个牲畜的皮归谁？归祭司。要皮干嘛？一张牛皮也能卖多少钱？这是利未人，这是祭司的收入。谁献归谁？肉归他，皮也归他。然后其他的呢？第十节说，凡素祭，无论是牛调和的，是干的，都要归亚伦的子嗣，大家均分。所以献祭这个，除了他们要有十分之一以外，还要在献祭的时候得胸肉、得腿肉、得这些祭物、麦子啊，一些新谷、新酒，你只要去献。立位人就要拿衣服，知道吗？这里就不是十分之一了，这就是使这些立位和祭司们在神的家里面分分富富。所以我们当年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家庭教会的同工，我们在讨论教会该怎么样的来供应传道人的时候， 我们特别特别的有一个看见，传道人要有这样的，传道人的供应，立位人，如果立位人祭司，他是立位人，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你的丈夫是立位人，你的妻子应该在社会上去分一块田，去找工作。所以教会的供应不仅是要供应传道人，是要供应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因此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请问这样做合理不合理？传道人不工作，传道人妻子不工作，合理不合理？合理。他的工作是什么？照顾好自己的家，让传道人随时能够出来工作，随时出去服侍，不能够因着家里面的事情，这个传道人不运动。我回家带孩子，因为我老婆去打官司了，我不能出去，我不能够去带茶几，也不能够去讲道，也不能够去参加开会。这样，你说这样的传道人是不是一个门招的？如果一个门招的人，一个真正门徒呼召的人，神一定解决他的时间问题，神给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你要能够照顾好，要给妻子照顾好自己的家，对着丈夫说走就走。非常感谢神给我预备的这个姊妹。姓冯，只要教会有什么事情，我随时都走。孩子发着烧，我也照样的走，不会因为发烧这个打针，我说不能够出来了，从来没有过。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讲到了我们侍奉神的人应该享有的这份权利。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保罗之所以没有用尽这个权柄，是因为他有自己格外的负担。保罗这个做法，对不对？从神的角度，从真理的角度，这个做法是他个人的领受，并不能够成为我们教会参照的普遍真理，教导每一个传道人都要像保罗。当然，在特殊时期，传道人也没有教会的供应，他也要传道。可是，当教会健康正常的时候，从教会的角度，一定要考虑传道人的生活以及他家庭的生活，不能够说他像一份工作，拿了一份工资却养不了自己的家。这样的话呢，传道人他在侍奉的时候，他就好像是一个雇工。而教会这样对待他，也好像在对待一个顾客。你给我做了多少事，我就给你开多少工资。所以我们在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这个教会的供应，这是我们今天教会一定要建立的观念，否则的话，教会就没有办法传承。我们这样的做法，让更多的弟兄姊妹羡慕传道的工作。不是为了到教会找一份工作，而是要让他觉得在教会中工作仍然有神的恩典，也有神的荣耀，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教会要有属灵的高度和看见，我们在供养传道的人的事上，才不至于亏欠传道人，亏欠神。所以，虽然我们想哈，教会有的时候人可能或许没有这样的看见，神总是有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从传道人的角度，应该向神有信心，不能够直勾勾的盯着教会的奉献。那你不能够说，哎呀，我所有的我都要把我的需要都希望教会来支持， 个人一定要相信有神的恩典，你奉献是为神。那从教会的角度，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应尽的责任和本分，要看到传道人的需要。所以这是一种双向的，传道人不能够赖着教会，所有的都是教会。那从教会应该考虑到供应、支持、解决传道人的需要，以至于使他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传道人爱神，他表现在侍奉教会上，无论你怎么样的爱都是合宜的。传道人爱神爱教会，无论你怎么样的服侍，你怎么样的摆上，你怎么样的奉献，你的时间辛苦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传道人怎么爱教会都是理所当然的，怎么服侍也没有可夸的。那教会爱传道人也同样，教会爱传道人是因着爱神、遵行神旨意的缘故，怎么爱都不过分。阿门。求神赐福给我们，愿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能够体贴神的心，并且能够明白真理，并且也要使我们的胸怀被扩宽，同时也让我们传道人从保罗的身上学习，我们不要把所有恩典用尽，看作所有教会的供应都是理所当然的，也不要。这是一种双向的分，教会爱传道人，传道人爱教会。我们一同来祷告。